陈三的喘息越来越重了，嘴唇微微地张开着，他感觉到余晖骚逼里面的逼肉紧紧地收缩了几下，压迫着他的鸡巴，他也快速地进行着最后的冲刺，打了几个哆嗦，双腿踮起脚尖，把余晖的血臀抬起来，露出其中的小骚边，使劲地顶顶顶，屁股抽搐了一阵，趴在余威的背上不动了。好一会儿，扑的一声，陈三拔出了湿漉漉的鸡巴，后退几步，疲惫地跌坐到了沙发里。他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望着依旧高高的缺着丰满的大白屁股跪伏在窗台上一动不动的美丽少妇，只见从她雪白的臀瓣中间那微微张开的肉唇里正缓缓地流出一股白色的液体，一种彻底的征服和占有的感觉令陈森毫不得意。他仰起头，缓缓地吐出口中的烟雾，余威的娇躯已经酥软麻木，他软软地趴在窗台上，春意盎然的俏脸上犹挂着一丝淫荡的笑意，痴痴地凝视着窗外，灯光闪烁，车流如织，行人匆匆。谁能想到，就在楼上，一位美丽的裸体美人正以诱人犯罪的娇美姿态跪在那儿望着他们。就在韩猛被警方抓获的当天晚上，他在市里开的三家大酒店、两个洗浴中心、两个娱乐城被同时查封，有80多名涉嫌卖淫的女服务员和16名嫖客被抓进公安局。嫖客好处理，明码实价，每人5000，交钱放人。不过这次虽然抓到了16名嫖客，陈森却只收到15个人的钱。原来其中一人是市委书记许光宇的侄子。这些女服务员落到陈森手里，无异于羊入虎口，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了。其实他们中并不全都是卖淫小姐，有很多是正规的服务接待人员。陈森逐一审查过目，虽然个个都是年轻漂亮，但他更要优中选精。最后陈森从80多人中选出了17个皮肤白嫩、身材相貌都非常出众的姑娘，其余的人无论愿不愿意都被他强行安排到他所开的酒店和娱乐城中上班。可怜这17个貌美如花还是处女的年轻姑娘，不出2天就无一幸免地被陈三开了包。为了寻求刺激，陈三把17个漂亮姑娘聚到一起，命令她们脱光衣服。一个叫陈其凡，长得丰满白皙的长发女孩不听话，被陈三拽着头发一顿毒打，把她打得鬼哭狼嚎，哭爹喊娘，最后一点脾气也没有，老老实实的自己脱光了衣服，跪在陈三的胯间，用小嘴把男人的鸡巴裹硬了，然后被人家按在地板上，当着众女孩的面，不仅处女逼被操了个够，就连屁眼也被操开了花。其余的女孩哪里还敢不从？不用陈三再下命令，他们一个个就战战兢兢地脱光衣服，赤条条地跪成一排，够男人玩弄。陈三挺着大鸡巴，让姑娘们为他口交，他无论走到谁的面前，谁就得乖乖地张开嘴给他吸吮鸡巴，直到他满意地从女孩的嘴里抽出鸡巴走到下一个女孩面前为止。片刻之间，他粗硬的大鸡巴便插遍了17个妙龄少女的小嘴，经过这些黄花大闺女们用小嘴品含滋润，男人的鸡巴 更加的雄壮威武。由于这些女孩子都是他精心挑选的美女，所以想操逼的时候根本不用细看，随便拽起一个按在那儿就干。其余的姑娘们只能直溜溜地跪在那里，大气都不敢出，眼睁睁地看着。干一会儿，一脚把胯下的姑娘踢开，然后随便再拽起一个新鲜的女孩插进去，接着操逼。十七张娇美的脸蛋，十七具雪白的肉体，十七朵含苞待放的花蕾般的处女逼，十七个粉嘟嘟紧凑的小嫩屁眼，十七张性感的樱桃小嘴，此时都彻底臣服在陈三那根杀气腾腾的大鸡巴下。原本齐刷刷跪成一排的十七个女孩子，片刻之间便已被陈三弄得横七竖八，东倒西歪。少女交替婉转的浪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哪个女孩子突然啊的一声大叫，不用看也知道肯定是被人家把大硬鸡巴插进了骚逼里。接下来便是一阵急促有节奏的呻吟，光听着声音，已经被干过的女孩就能感受到男人的鸡巴在女孩体内扦插的速度与力量。这天晚上陈三射了三次，十七个姑娘中他究竟干过谁自己也记不清了。第二天晚上，陈三再次把姑娘们聚到一起，十七个女孩子尽数脱得一丝不挂，雪白诱人的少女裸体直溜溜排了两大排。
谁的小骚边还没让老子插过？
在陈三的喝问声中，昨晚七个没被干过的少女战战兢兢地从队伍里跪爬出来。陈三让他们跪成一排，撅着屁股狗趴在地板上。顷刻之间，七个美丽的少女以头触地，纤腰下沉，娇乳垂挺，一个个平时被布料包裹着曾经勾引无数男人梦牵魂绕的大排屁股，此时光溜溜犹如孔雀开屏一样高高的向空中撅起，臀沟间那未尽人道充满诱惑的处女嫩逼和嫩屁眼纤毫毕现地暴露出来。看得陈三血脉喷张，他命令其余的十个女孩在两侧跪成两排，为自己吹寒助兴。时间不大，大鸡巴便在十个漂亮女孩子的十张小嘴里操了个遍，又粗又硬的大鸡巴从最后一个女孩的嘴里抽出来后，非常方便地顶在那个狗趴在最左边等着挨操的少女的骚逼上。陈三没有急于操逼，而是用大鸡巴头子顶在姑娘的逼缝上摩擦。
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陈三问。我叫阚小林，今年十七岁。姑娘娇躯颤抖着回答。她刚说完，男人的大鸡巴就毫不留情地插进了这个刚满十七周岁的靓妹子的小嫩逼里，几下子就把阚小林操得咿咿呀呀的浪叫。一阵疯狂的抽送后，从阚小林的逼里抽出鸡巴，径直顶在跪在他旁边的女孩的逼上。我叫肖俊英，今年23岁。我叫燕达，今年18岁。我叫徐明星，今年20岁。我叫崔丁鑫，今年22岁。我叫张东尼，今年19岁。我叫刘恋，今年19岁。 后一个叫留恋的19岁姑娘报完自己的姓名和年龄，并发出啊的一声叫呼之后，宣告了这七个姑娘的处女逼已经被男人的大鸡巴从头到尾无一遗漏地插了个遍。陈三干得兴起，他一边疯狂地奸淫留恋，一只手方便地插到旁边那个叫张东尼的女孩的逼里快速地插弄，另一只手拽过跪在一边的姑娘，把她按趴在胯下。这个姑娘正是昨晚被他第一个奸淫的程其凡，现在的程其凡早已经被男人玩得服服帖帖。陈三拽着他的头发，把他的俏脸按得贴在留恋雪白的屁股蛋子的一侧，一个雪白的大屁股和一张漂亮的少女脸蛋贴在一起，显得说不出的香艳刺激。陈三操一会儿留恋的骚逼，就把鸡巴抽出来插进程其凡的嘴里，插几下后再插进留恋的逼里。那边插在张东尼逼里的手指一个也没停地快速地抽插着。张东尼和留恋的两个少女嫩逼被陈三用手指和鸡巴同时操干，二女高一声低一声的清脆浪叫声和他们下面的逼里发出咕叽咕叽的操逼声，还有程其凡的小嘴被鸡巴尖插时发出喔喔的呻吟声混杂在一起，刺激的陈三更加的粗野勇猛，鸡巴不停地变换角度，狠狠地操进留恋的逼里和程其凡的嘴里。终于陈三兴奋到了极点，在留恋的逼里开始喷射，射了两股鸡巴抽出来插进程其凡后在胯前的嘴里，把余下的精液一滴不剩地射了进去。
喂，哪位？
刘庆阳接通了电话。
怎么不记得姐姐啦？
清脆悦耳的女声从电话那端传来，刘庆阳一怔，一时想不起来曾经在哪里听过这声音。
你在哪儿呢？上班没？
女人问。
哦，没， 我在家里呢，今天夜班。你是？
刘静阳还是没能想起这女人是谁。
是吗？那我在中华路的那个圆圆茶楼306房间等你，你快点过来给姐好好洗洗脚。
一听这话，刘静阳猛然想了起来。
啊，好，我马上过去。
他只感到一阵紧张，两腿发软，却不敢拒绝。20分钟后，刘庆阳赶到圆圆茶楼，咚咚咚，轻轻敲了几下包房的门。
进来吧。
屋里传出女人的声音。刘庆阳战战兢兢地推开门，见姑娘坐在正对着门不远的沙发上。
进来啊，怎么怕我吃了你啊？
韩池见刘庆阳那心惊胆战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刘庆阳这才敢小心翼翼地走进屋，把门轻轻带上，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坐吧，是不是还想给姐洗脚呀？
韩池指了指旁边的沙发。
哦，不是啊，是。
刘庆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规规矩矩的只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抬头看了姑娘一眼，又赶紧的低下头。
说实话，愿不愿意给姐洗脚？嗯？
韩池微笑着看着刘庆阳。
愿意，真愿意。
刘庆阳小声回答，声音有些发颤。
这么紧张干什么？
韩池斟了半杯茶说。
喝点水吧，告诉你 本姑娘可不是随便欺负人的。上次若不是你无礼在先，又怎会吃那些苦头？
姐，我知道错了。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别总像谁给你气受死的。韩池嗔怒道。刘青阳见姑娘没有敌意，紧张的情绪逐渐地稳定下来，抬起头对着韩池勉强笑了笑，端起茶杯抿了一小口。听赵青城说，你不但是个警察，而且还是陈局长手下的红人，还真没看出来呢。
啊，是我父亲和陈局长有些交情。
那姐向你打听点事儿吧，你们最近是不是抓到了一个叫韩猛的人？
是，是啊。
刘静阳有些吃惊地看着韩池，此时他还不知道眼前的姑娘是韩猛的妹妹。
姐姐认识她吗？
刘静阳问。啊、哦，韩池顿了一下，不认识，朋友托我问一下。那你知道他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吗？刘静阳一怔，这可是陈局长一再嘱咐过不能向外透露的秘密。他偷偷看了韩春一眼，见姑娘两只美丽的大眼睛正盯着他，那清澈的让他感到寒意的目光仿佛能看透他的心事一样。
他就被关在公安局主楼后面的小毒楼里，陈局长派专人在那里看守。
在这个早已把他收拾得口服心服的姑娘面前，他没敢有任何隐瞒，正想接着说我也是负责看守的人员之一，韩芝的手机忽然急促地响了起来。韩池接过电话，脸立刻变了颜色，他站起身对刘静阳说，
好弟弟，谢谢你帮了我这个忙，姐姐以后还有事儿麻烦你呢。
说着伸出白嫩的小手。刘静阳受宠若惊地和韩池握了下手，听韩池说，
姐还有点事儿，改天再请你吃饭。姐，您不用客气，有啥事儿您尽管吩咐。
看着韩池边接听电话边走出包房，刘静阳终于长长地出了口气。吃过晚饭，韩池换好衣服，他还是往常那身打扮，白色的衬衫，外面是黑色的皮夹克，下身紧身的牛仔裤勾勒出两条浑圆修长的美腿。走到门口，他又返回来，把一把匕首揣在怀里以防不测，大不了弄个鱼死网破，别人怕你，姑娘可不怕你。韩池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繁星璀璨，圆月高挂中天，夜风迎面袭来，带来丝丝凉意。韩池不由得紧了紧身上的夹克，司机崔志峰早已在楼下等候了，见韩池走过来，他急忙为他打开车门。哥哥韩猛被抓进去刚刚两天，以前那些所谓的朋友大多便已是树倒猢狲散，只有崔志峰却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韩池，为了韩猛的事跑前跑后。看来人到落难，始见真情啊。韩池暗暗感叹，他向村志峰轻轻点了下头，我们走吧。说着上了奔驰轿车。望着车窗外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韩池默默无语。
小姐，陈三这个人一贯阴险狡诈，您可要多加小心啊。
崔志峰不无担心地 提醒着这位他一直由心里往外尊敬的女主人。
谢谢你的提醒，我会小心的。
韩池向崔志峰淡淡的一笑。我本来想，如果我哥被关在看守所，我们就可以多花些钱买个方便把他救出来。可我昨天已经打听到了确切消息，我哥被单独关押在公安局的小毒楼里，在陈三的眼皮底下，想找别人疏通关节是不太可能了。我上午给陈三打过电话，他态度还可以，看意思还有商量，所以我准备先送他些钱，能摆平最好，实在不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叹了口气，接着说，你也要提高警惕，你跟随我哥多年，自然难逃干系。摇了摇头说，吴铁城恨我哥，也在情理之中，他没有出卖其他人，也算是一条恩怨分明的汉子。顿了一下，脸面向窗外，低声说道，这几天可为难你了，唉，是非之地，其实早就应该让你走了。
小姐，你说的哪里话？猛哥对我不薄，现在他出事儿了，我岂能一走了之？干我们这行的，本来就是把脑袋拴到了裤腰上，有什么好怕的？
韩池赞许地看了崔志峰一眼，没再吱声。很快到了地上天酒店。
小姐，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崔志峰望着韩池的背影说，
放心吧，一会儿见。
韩池向身后摆摆手，一个人走进酒店。这本来是他韩家的产业，可转眼间便已经改朝换代，一手他人。酒店大厅的布局依然如故，但昔日的人早已不在，一种物是人非的凄凉骤然袭上心头。
小姐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前台小姐的问候让韩池回到现实当中。
啊，谢谢，不用了。
韩池答应一声，径直上了电梯，来到和陈三事先约定好的顶楼八号房间。刚一按门铃，陈三便满面春风地从里面迎了出来。看到韩池，玩过无数美女的陈三竟然一下子呆住了。面前的女人是那样无可挑剔的完美，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漂亮白嫩的瓜子脸，一对流光溢彩的美目，闪烁着精明干练的神韵，白色的衬衫包裹着坚挺的乳房，展现出美妙的弧线，随着呼吸，丰满的胸脯有节奏地上下微微起伏，大腿与臀部被牛仔裤紧紧地绷着，健康又具有激情，饱满又富有弹性，小腹下面饱胀的三角区像一朵呼之欲出的花蕾，让人充满幻想。
陈局长您好。
姑娘的声音惊醒了陈三。
啊，你好韩小姐，你总算来了。
陈三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很客气地把韩池让进房间。
真他妈的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大美人啊。
陈三的心激烈地跳动着。
一会儿老子就曝光了你，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货色。
陈三只感到胯间一阵冲动，他怕韩池汗珠破绽，强压欲火，敛住心神，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